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丙辰年到甲子年，共九年。汉安帝元初三年，丙辰，公元116年。春季，正月，苍梧、玉林、合浦的蛮夷反叛。二月，派遣侍御史任戳督率州郡军队讨伐他们。十个郡国发生地震。三月辛亥日，发生日食。夏季，四月，京城大旱。五月，武陵蛮反叛，州郡军队讨伐并击破他们。癸酉日，度辽将军邓遵率领南单于在灵州攻击灵昌，斩首800多级。越西郡边境外的夷人全族归附。六月，中郎将任尚派兵在丁西城击破仙灵羌。秋季，七月，武陵蛮再次反叛，州郡军队讨伐平定。九月，修筑冯夷郡北界500处后望用的土堡，以防备羌人。冬季，十一月，苍梧、玉林、合浦的蛮夷投降。旧制规定，公卿2000担，刺史不得服3年丧。司徒刘凯认为这不是用来做百姓表率、宣扬美好风俗的办法。丙戌日，首次允许大臣服3年丧。癸卯日，九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十二月丁巳日，任尚派兵在北地攻击灵昌，杀死他的妻子儿女，烧毁他的房屋，斩首700多级。汉安帝元初四年，丁巳，公元117年。春季，二月乙巳朔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乙卯日，大赦天下。壬戌日，兵器库发生火灾。任尚派遣当田众羌人于轨等人刺杀杜继贡，封于轨为破羌侯。司空元敞廉洁刚正，不阿附权贵，违背了邓太后的意志。尚书郎张俊有私人书信给元敞的儿子元俊，仇家把信密封上奏。夏季，四月戊申日，元敞因罪被侧免官职，自杀。张俊等人被下狱判处死刑。张俊上书为自己辩护。临行时，太后下诏按检死罪处理。几次日，辽西鲜卑连休等人入侵，郡兵与乌桓首领于志居等共同攻击，大破鲜卑，斩首1300级。六月戊辰日，三个郡降下冰雹。尹就因不能平定益州而获罪，被征召抵罪，任命益州刺史张乔兼领他的军队屯驻，招抚尹又叛羌，逐渐投降离散。秋季，七月，京城及十个郡国发生水灾。九月，护羌校尉任尚又招募校公种羌人，号封刺杀灵昌，封号封为羌王。冬季，十一月己卯日，彭城靖王刘恭去世。越西夷人因郡县赋税征收繁多。十二月，大牛种风里等人反叛，杀死岁九县令。甲子日，任尚与骑都尉马贤共同攻击仙灵羌王末，追到北地，相持60多天，在富平河上作战，大破羌军，斩首5000级，狼末逃走。于是西河前人种羌10000多人到邓尊处投降，陇右平定。这一年，13个郡国发生地震。汉安帝元初五年，戊午，公元118年。春季，三月，京城及五个郡国发生旱灾。夏季，六月，高句丽与魏末侵犯玄兔郡。永昌、益州、蜀郡的夷人都反叛，响应封篱，聚众多达10余万，攻破20多个县，杀死地方长官，焚烧抢掠百姓，尸骨堆积，千里无人。秋季，八月丙申朔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代郡鲜卑入侵，杀死长史，征发延边甲族，黎阳迎兵屯驻上谷以防备。冬季，十月，鲜卑侵犯上谷，进攻居庸关，又征发延边各郡黎阳迎兵，击射士部骑兵20000人，屯驻于要冲之地。邓尊招募上郡全无众羌人，雕和刺杀郎末，封雕和为羌侯。自从羌人反叛10余年间，军费总共用了240多亿，国库空虚，边民及内地郡县死者不可胜数，兵州、凉州因此虚耗。等到灵昌、郎末死后，各羌部落瓦解，三府、益州不再有寇警，下诏封邓尊为武阳侯，食邑3000户。邓尊因是太后的堂弟，所以爵位封赏优厚。任尚与邓尊争功，又因假报斩首数量，受贿枉法赃款千万以上。十二月，用囚车征召任尚， 处死示众，没收财物。邓志的儿子侍中邓凤曾接受人上的马，邓志剃光妻子和邓凤的头发以谢罪。这一年14个郡国发生地震，太后的弟弟邓窥、邓昌都去世，封邓窥的儿子邓广宗为叶侯，邓昌的儿子邓忠为西华侯。汉安帝元初六年即位，公元119年春季2月4日，京城及42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夏季4月，沛国、渤海刮大风，降冰雹。5月，京城大旱。6月丙戌日，平原哀王刘德去世，没有儿子。秋季7月，鲜卑侵犯马城塞，杀死地方长官。度辽将军邓尊及中郎将马旭率领南单于追击，大破鲜卑。9月癸巳日，陈怀王刘耸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撤销。冬季12月戊午朔初一，发生日食，是日全食。8个郡国发生地震。这一年，太后征召何帝的弟弟济北王刘寿、河间王刘开的子女年龄在5岁以上的40多人，以及邓氏近亲子孙30多人，都为他们开设府邸，教授经书，亲自监考。下诏给堂兄河南尹邓豹、岳骑校尉邓康等人说，末代贵戚享受俸禄的人家，穿暖衣，吃美食，乘坐监车驱策良马，却面强不学，不知善恶，这就是祸败的根源。豫章郡有灵芝草生长，太守刘芝打算进献，询问郡人唐谭。唐谭说，现在外戚势力强盛，君主权力微弱，这难道是祥瑞吗？刘芝于是停止。益州刺史张乔派遣从事杨耸率兵到达邺隅，攻击封蠡等人，大破敌军，斩首3万多级，俘虏1500人。封蠡等人恐惧，斩杀同谋的渠帅，到杨耸处乞求投降。杨耸后加安抚接纳，其余36种都来归降。杨耸于是上奏掌吏中奸猾侵犯蛮夷的90人都按检死罪处理。起初西域各国已经与汉朝断绝关系，北匈奴又用武力驱使奴役他们，一起成为边境寇盗。敦煌太守曹宗对此忧虑，于是上奏派遣行长石所班率领1000多人屯驻伊吾，以招抚西域。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又来投降。起初疏勒王安国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国人立他舅舅的儿子一父为王。一父的叔父陈盘在月支，月支接纳并立他为王。后来刹车背叛于田，归附疏勒，疏勒于是强大，与秋瓷、于田成为敌国。汉安帝永宁元年庚申，公元120年春季3月丁酉日，济北惠王刘寿去世。北匈奴率领车师后王军就共同杀死后部司马及敦煌长石所班等人，于是赶走车师前王，占有北道。鄯善形势紧迫，向曹宗求救，曹宗因此请求出兵5000人攻击匈奴，以报所班之耻，并趁机收复西域。公卿大多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，断绝与西域的往来。太后听说军司马班勇有父亲班超的风范，召他到朝堂询问。班勇上奏建议说，从前孝武皇帝忧虑匈奴强盛，于是开通西域，议论者认为这是夺取匈奴的宝藏，斩断他的右臂。光武中兴，无暇顾及外事，所以匈奴仗势强大，驱使率领各国。到了永平年间，再次进攻敦煌、河西各郡，城门白天关闭。孝明皇帝深思庙堂之策，于是命令虎臣出征西域，所以匈奴远逃，边境得以安宁。到了永元年间，没有不归附的。适逢近来羌乱，西域再次断绝，北虏于是谴责各国追讨拖欠的赋税，抬高价格，严格规定期限。鄯善、车师都心怀愤怒，愿意侍奉汉朝，但无路可通。从前之所以时有反叛，都是因为治理不当，反而为他们造成祸害的缘故。现在曹宗只是羞于前耻，想要报复匈奴，而不考虑出兵的历史经验，没有度量当前的事宜做法，想要在荒远之地邀功，万中无一成功。如果兵连祸结，后悔不及。况且现在国库不充实，军队没有后继，这是向远夷示弱，在国内暴露短处，陈馀以为不可答应。旧制敦煌郡有迎兵300人，现在应该恢复，再设置护西域副校尉驻扎在敦煌，如同永元年间的做法。又应该派遣西域长史率领500人屯驻楼兰，西面挡住燕齐， 秋瓷的路径，南面增强鄯善、于田的胆气，北面抵御匈奴，东面靠近敦煌，这样确实便利。尚书又问班勇厉害如何，班勇回答说，从前永平末年开始通西域，最初派遣中郎将驻扎敦煌，后来在车师设置副校尉，既为胡虏制定节度，又禁止汉人不得有所侵扰，所以外夷归心，匈奴未危。现在鄯善王游还是汉人的外孙，如果匈奴得志，那么游还必死。这些人虽然如同鸟兽，也知道避害，如果出兵屯驻楼兰，足以招抚他们的心，臣以为便利。长乐卫尉行显廷尉齐无参司隶校尉崔巨劫难说，朝廷从前之所以放弃西域，是因为对中国无益，而且费用难以供应。现在车师已经归属匈奴，鄯善不可保信，一旦反复，班将军能保证北虏不为边境之害吗？班勇回答说，现在中国设置州牧，是为了禁止郡县的奸猾盗贼，如果州牧能保证盗贼不起，臣也愿意以腰斩来保证匈奴不为边境之害。现在开通西域，则匈奴势力必定削弱，匈奴势力削弱，则危害就小了，这比起归还他们的宝藏，续接他们的断臂如何？现在设置校尉以捍卫安抚西域，设置长史以招抚怀柔各国，如果放弃不利，则西域绝望，绝望之后就会屈从北虏，沿边各郡将受困害，恐怕河西城门必须再次有白天关闭的警戒了。现在不弘扬朝廷的恩德，而拘泥于屯戍的费用，如果这样，北虏就会强盛，这难道是安定边境的长久之策吗？太尉属官毛枕劫难说，现在如果设置校尉，则西域洛邑遣使求索无厌，给他们则费用难以供应，不给则失去他们的心，一旦被匈奴逼迫又会来求救，那就劳役大了。班勇回答说，现在假设让西域归属匈奴，而使他们感念大汉的恩德，不做寇盗，那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凭借西域丰富的租税收入，众多的兵马来扰动延边，这就是使仇敌富裕，增加暴夷的势力。设置校尉是为了宣扬威德，以维系诸国内向之心，以疑惑匈奴觊觎之情，而没有废材耗国的顾虑。况且西域之人没有其他要求，他们来的人不过接受粮食而已，现在如果拒绝，势必归附北属夷虏，合力侵犯滨州、凉州，那么中国的费用不止10亿。设置校尉确实便利，于是听从班勇的建议，恢复敦煌郡营兵300人，设置西域副校尉驻扎敦煌，虽然再次羁縻西域，但未能出兵屯驻。此后匈奴果然多次与车师一起入侵抢掠，河西深受其害。沈堤羌侵犯张掖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立皇子刘保为太子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己巳日，续封陈靖王的儿子刘崇为陈王，济北惠王的儿子刘长为乐成王，河间孝王的儿子刘义为平原王。六月，护羌校尉马贤率领10000人到张掖讨伐沈堤羌，击败羌军，斩首1800级，俘虏1000多人，其余全部投降。当时当监种的大首领姬武等人趁马贤的军队在张掖城虚侵犯京城，马贤回军追击出塞，斩首数千级而回。稍当稍何种听说马贤回军，又侵犯张掖，杀死地方长官。秋季七月已有朔，初一发生日食。冬季10月己巳日，司空李和被免职。癸酉日，任命卫尉庐江人陈包为司空。京城及33个郡国发生水灾。12月，永昌郡境外的胆国王雍屈调派遣使者进献音乐及幻术师。戊辰日，司徒刘凯请求退休，得到准许，以千担俸禄回乡养老。辽西鲜卑首领乌伦、其志见各自率领部众到度辽将军邓尊处投降。癸酉日，任命太常杨震为司徒。这一年23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太后的堂弟岳骑校尉邓康，因太后长期临朝执政，家族权势满盛，多次上书太后，认为应该遵从公事，自己减损私权，言辞非常恳切，太后不听。邓康称病不上朝，太后派内侍者去探问，所派的人原来是邓康家以前的婢女，自称钟大人，邓康听说后骂了他。婢女恼怒，回去后报告邓康装病，而且讲话不逊。太后大怒，免去邓康的官职， 遣送回封国，断绝属籍。起初，当兼重击武的同族大首领如聪、忍良等1000多户另留在允街，守属两端。汉安帝建光元年，辛酉，公元121年，春季，护羌校尉马贤召来卢聪，将他斩杀，随后乘势攻击他的部众，斩首和俘虏2000多人，忍良等人都逃出塞外。幽州刺史巴郡人冯焕、玄徒太守姚光、辽东太守蔡冯等率军攻打高句丽，高句丽王公派太子遂成假装投降，却乘机袭击玄徒、辽东，杀伤2000多人。二月，皇太后卧病，癸亥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癸巳日，皇太后邓氏去世。还没有等到大殓，皇帝再次重申以前的命令，封邓氏为上蔡侯，地位为特进。丙午日，安葬河西皇后。太后自从临朝听政以来，十年间水旱灾害不断，四方夷人侵扰，盗贼在内兴起，每次听到百姓遭受饥荒，有时通宵不眠，亲自减少膳食来鸩救灾厄，所以天下再次安定，年景恢复丰收。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，尚书陈忠推荐隐逸和政治之士颍川人杜根、平原人程义士等人，皇帝都加以采纳任用。陈忠是陈宠的儿子。当初邓太后临朝听政，杜根担任郎中，与同时的郎官尚书说，皇帝已经长大，应当亲自处理政事。太后大怒，命令将他们都装入肩带，在殿上扑杀，然后用车运出城外，杜根苏醒过来。太后派人检查，杜根就假装死亡，过了3天，眼中生出蛆虫，因而得以逃走，在宜城山中做酒店故宫，共15年。程义士原为郡吏，也因劝谏太后归还政权而获罪。皇帝都征召他们到公车，任命杜根为侍御史，程义士为尚书郎。有人问杜根说，当初遭遇祸患，天下人都同情，了解的朋友不少，何必这样自讨苦吃？杜根说，在民间辗转藏身，不是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如果偶然暴露，灾祸就会牵连亲友，所以我不那样做。戊申日，追尊清河孝王为孝德皇，生母左氏为孝德后，祖母宋贵人为敬隐后。当初长乐太仆蔡伦接受窦后的暗示，诬陷宋贵人，皇帝命令他自己到廷尉处接受审判，蔡伦服毒自杀。夏季四月，高句丽再次与鲜卑入侵辽东，蔡讽在新昌追击，战死。公曹院龙端、兵马院公孙仆用身体护卫蔡讽，都战死在阵中。丁巳日，尊奉皇帝的嫡母耿姬为甘霖大贵人。甲子日，乐成王刘长因骄横淫乱不法，被贬为芜湖侯。己巳日，命令从公卿到郡国首相各举荐有道之士一人。尚书陈忠认为诏书已经开放直言之路，担心进言的人一定会很多激烈直率之言，或许会导致不能容纳，于是尚书预先拓展皇帝的胸怀。我听说人君如同山泽之大，容纳恳切正直的谋略，忠臣尽到正直敢言的节操，不害怕逆耳的危害，所以高祖能容忍周昌比作桀纣的比喻，孝文帝赞赏元盎关于人质的讥讽，武帝采纳东方朔在宣誓的证言，元帝宽恕薛广德自刎的恳切。如今明诏具有高宗那样的德性，推行宋景公的诚意，引咎自责，咨询百官。进言的人看到杜根、程义士等人刚刚受到表彰录用，显赫地位列二台，一定会闻风响应，争相直言。如果是有意的谋略和奇特的计策，应该立即采纳使用。如果是浅陋之见，胡乱讥讽，虽然苦口逆耳，不符合事实，也请宽容对待，以显示圣朝没有忌讳的美德。如果是有道之士回答高明的，应该加以审阅，特别提升一等，以拓宽直言的道路。奏书呈上，皇帝下诏任命有道高地之士沛国人师言为侍中。当初汝南人薛包年少时就有高尚的品行，父亲娶了后妻后憎恶薛包，将他赶出家门。薛包日夜哭泣不肯离开，以至于被驱赶殴打，不得已在屋外搭了茅棚，早晨回家洒扫。父亲愤怒，又驱逐他，于是他在里门外搭茅棚，早晚都不费礼节。过了1年多，父母感到惭愧而让他回家。等到父母去世，薛包的弟弟要求分家产独立生活，薛包阻止不了，于是平分家产，奴婢他挑选年老的，说他们和我一起工作很久了， 你们使唤不了。田地房屋他挑选荒芜破败的，说这是我小时候整治的，心里留恋。器物他挑选腐朽破败的，说这些是我平常用的，身体口腹习惯了。弟弟多次破产，他总是再次赈济供给。皇帝听到他的名声，下令公车特别征召，到今后任命为侍中。薛宝以死请求，皇帝下诏赐他告老还乡，礼节如同毛义。皇帝年少时被称为聪明，所以邓太后立他为帝。等到长大后，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，逐渐不符合太后的心意。皇帝的乳母王胜知道这一点。太后征召极北王、河间王的儿子们到京师，河间王的儿子刘季容貌仪表很美，太后认为奇特，立为平原怀王的后嗣，留在京师。王胜见太后长期不归还政权，担心有废立之事，经常与中皇门理论，江津在皇帝身边伺候，一同在皇帝面前诋毁太后，皇帝常常心怀愤怒恐惧。等到太后去世，先前有受罚的工人怀恨在心，于是诬告太后的兄弟邓亏、邓弘、邓昌曾跟尚书邓房取废立皇帝的先例，谋划拥立平原王。皇帝听说后追怒，命令有司上奏邓亏等人犯了大逆无道之罪，于是废黜西平侯邓广宗、叶侯邓广德、西华侯邓忠、阳安侯邓真、都乡侯邓辅德都为庶人。邓志因为没有参与谋划，只免去特进，遣送回封国。宗族免官回归原郡，没收邓志等人的财产田宅，将邓昉及其家属迁到远郡，郡县逼迫邓广宗和邓中都自杀，又改封邓志为罗侯。五月庚辰日，邓志和儿子邓凤都不吃饭而死。邓志的堂弟河南尹邓豹、度辽将军武阳侯邓尊、江作大将邓畅都自杀，只有邓广德兄弟因为母亲与阎皇后是同母姐妹，得以留在京师。又任命耿奎为度辽将军，征召乐安侯邓康为太仆。丙申日，贬平原王刘义为都乡侯，遣送回河间。刘义谢绝宾客，闭门自守，因此得以免祸。当初邓后被立为皇后时，太尉张宇、司徒徐方祥与司空陈宠共同上奏追封邓后的父亲邓训。陈宠认为前代没有奏请追封的先例，与他争论，连日不能改变。等到邓训被追加封号谥号，张宇、徐房又约陈宠一起派儿子到虎贲中郎将邓志那里送礼，陈宠不听从，所以陈宠的儿子陈忠在邓氏那里不得志。邓志等人失败后，陈忠担任尚书，多次上书诬陷促成他们的罪状。大司农京兆人朱宠痛心邓志无罪而遭祸，于是光着膀子抬着棺材上书说，我想到河西皇后圣善的品德是汉朝的文母，他的兄弟忠孝同心忧国，宗庙得以有主，王室得以依赖，功成身退，让出国位，历代外戚没有能相比的，应当享受积善和谦逊的福佑，但却被工人一面之词陷害，利口清闲，扰乱国家，罪证不明确，预案不审讯，就是邓志等人遭受酷刑，一家七人都死于非命，尸骨流离，冤魂不返，违背天理，感动人心，普天同悲，应该收回墓地，抚恤遗留的孤儿，延续祭祀，以告慰亡灵。朱宠知道自己的话很激烈，自己到廷尉投案。陈忠又弹劾朱宠，皇帝下诏免去朱宠官职，让他回乡。众人很多为邓志喊冤，皇帝颇有所悟，于是谴责周俊将邓志等人迁葬北邙山，堂兄弟们都可以回到京师。皇帝任命耿贵人的哥哥穆平侯耿宝坚羽林左军车骑，封宋阳的四个儿子都为列侯，宋氏家族担任卿、孝、侍中大夫、业者、郎吏的有十多人。阎皇后的兄弟阎显、阎景、阎耀都担任卿、孝、统领禁军。于是内宠开始兴盛。皇帝认为江津曾在府邸迎接自己，认为这是江津的功劳，封他为都乡侯，封李润为雍乡侯。李润、江津都升任中常侍，江津兼任大长秋，与中常侍樊峰、黄门令刘安、勾顿令陈达以及王胜。王胜的女儿伯荣内外煽动，竞相奢侈暴虐。伯荣出入宫廷，传递贿赂和请托。司徒杨震上书说，我听说为政以得到贤才为根本，治理以去除污秽为要务，所以 唐尧虞舜时期，俊才在位，四兄流放，天下都感服，以至于太平和睦。如今九德之人不被任用，宠幸的小人充满朝廷。阿母王胜出身低微，得以遭遇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奉养皇上，虽然有推掉干燥让给孩子睡师出的心情，但前后赏赐恩惠已超过回报功劳，但他贪得无厌，不知极限，结交外臣，托付请托，扰乱天下，损害侮辱清明朝廷，沉污日月。女子和小人亲近，他们就会高兴，疏远他们就会怨恨，实在难以教养。应该尽快让阿母出宫，让她住在外面，断绝伯荣的来往，不让他们往来，这样恩德和仁爱都能兴盛，上下都美好。奏书呈上，皇帝拿给阿母等人看，宫内宠幸的人都心怀怨恨，而伯荣尤其骄奢淫逸，与已故朝阳侯刘祜的堂兄刘圭私通，刘圭就娶他为妻，官至侍中，得以继承刘祜的爵位。杨震上书说，今制规定，父亲死了儿子继承，兄长死了弟弟接替，这是为了防止篡位。我看到诏书封已故朝阳侯刘祜的再从兄刘圭继承刘祜的爵位为侯，刘祜的同母弟刘威现在还活着。我听说天子专行封赏，封赏有功的人，诸侯专行爵位，爵位给有德的人。如今刘圭没有别的功劳和品行，只因为娶了阿母的女儿，一时之间既担任侍中又得以封侯，不考核旧制，不符合经义，路人议论纷纷，百姓不安。陛下应该以前世为鉴戒，遵循帝王的法则。尚书广陵人翟圭上书说，过去窦氏、邓氏受宠，权势震动四方，监官重受，积金储货，以至于议论玩弄神器，改变社稷，难道不是因为地位尊贵，威权广大，才导致这样的祸患吗？等到他们败亡头落地，想做一只小猪难道能行吗？显贵如果没有循序渐进，失败一定突然，接受爵位如果不合正道，灾祸一定很快。如今外戚受宠幸，功劳与天地等同，自汉朝开国以来没有能比的。陛下确实仁恩遍施，以倾慕九族，然而俸禄离开宫室，政权转移司门，重蹈覆辙，难道不会引发崩溃吗？这是最关乎安危的警戒，关系社稷的深远考虑。过去文帝由于建造露台需要百金而爱惜，用黑色的布袋装饰帷帐，有人讥讽他节俭，文帝说，我是为天下守护财物，怎么能够乱用吗？如今从刚开始亲政以来，时间不长，费用赏赐已经不可计算，搜刮天下的财物，积累到没有功劳的人家，国库空虚，百姓财物凋敝，如果突然有意外，又要加重赋税，百姓怨恨反叛已经产生，危险亡故就可以等待了。希望陛下努力寻求忠贞之臣，诛杀疏远奸佞谄媚之党，割舍情欲的欢爱，停止厌乐私宠的喜好，心思用在亡国所以失败的原因上，间接兴亡所以成功的方法，或许灾害可以平息，丰年可以招来。奏书呈上，都不被省察。秋季七月己亲日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壬寅日，太尉马殷去世。烧当羌人忍良等人，因为麻奴兄弟本是烧当羌的嫡系，而校尉马贤安抚优恤不够，常常有怨恨之心，于是相互勾结，共同胁迫各部落入侵黄忠，攻打京城各县。八月，马贤率领仙灵部落攻击他们，在墓院交战不利，麻奴等人又在令居击败武威，张掖郡的军队趁机胁迫仙灵、沈堤等部落四千多户沿着山西走，入侵武威。马贤追到鸾鸟，招引他们，各部落投降的有几千人，麻奴向南回到黄忠。甲子日，任命前司徒刘凯为太尉。当初清河相叔孙光因贪污获罪，于是增加禁锢两代，到这时居延都尉范冰又犯贪污罪，朝廷想依照叔孙光的例子判罚，只有刘凯认为春秋的大义，善行要延及子孙，恶行只限于自身，这是为了引导人向善，如果让贪官污吏禁锢子孙，以轻罪从重罚，恐怕会牵连到善人，这不是先王慎行的本意。尚书陈忠也认为对，皇帝下诏，太尉的议论正确，鲜卑人齐志健侵犯居庸关。九月，云中太守程延攻击他，兵败，公曹杨牧用身体护卫程延，一同战死。鲜卑于是将乌桓校尉徐长包围在马城， 度辽将军耿奎与幽州刺史庞参征伐广阳、渔阳、涿郡的甲卒救援，鲜卑解围离去。戊子日，皇帝驾临魏魏冯石的府邸，留下饮酒十多天，赏赐非常丰厚，任命他的儿子冯石为黄门侍郎，冯氏的两个弟弟都担任郎中。冯石是杨义侯冯方的孙子，父亲冯柱娶了显宗的女儿霍家公主，冯石继承了公主的爵位，成为霍家侯。他能够取悦当世，所以被皇帝宠幸。京师和27处郡国发生水灾。冬季11月己丑日，35个郡国发生地震。鲜卑侵犯玄图，尚书令对冯等人上奏，认为孝文皇帝制定了简约的礼仪制度，光武皇帝废除了告假守丧的典制，这些成为万世的法则，确实不能更改，应该重新禁止大臣实行三年的丧礼。尚书陈忠上书说，高祖承受天命，萧何创立制度，大臣有告假守丧的规定，符合表达哀思的意义。建武初年，刚刚经历大乱，所有国家政事大多趋向简单便捷，大臣既不能告假守丧，而各级官员只顾个人禄位和私利，很少遵循三年丧礼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礼仪道德的方面，确实受到了损害。陛下准许大臣完成丧期，这样的圣明功业，没有比这更崇高的了。孟子说，尊敬自家的老人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，爱护自家的孩子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，天下就可以在手掌中运转。我希望陛下登高向北望，用对甘霖的思念来衡量臣子的心，那么天下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。当时宦官认为这对他们不利，最终搁置了臣中的奏章。庚子日，再次禁止2000石以上官员实行三年的丧礼。袁弘评论说，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深厚的教化美好的风俗，率领百姓行善，是因为顺应他们的自然情感，而不剥夺他们的本性。但百姓还有做不到的，更何况毁坏礼仪、禁止哀悼、灭绝人的天性呢？12月，高句丽王公率领马韩、会墨的几千骑兵围攻玄兔郡，傅余王派他的儿子玉仇台率领20000多人与周郡的军队合力讨伐，击败了他们。这一年，公去世，他的儿子遂成继位。玄兔太守姚光上书，想趁着他的丧事出兵攻打他，议论的人都认为可以批准。陈忠说，公以前凶暴狡猾，姚光不能讨伐他，他死后却攻打他，这是不合道义的，应该派遣使者去吊唁慰问，趁机责备他以前的罪行，赦免他不杀，期望他以后行善。皇帝听从了。孝安皇帝延光元年，壬戌年，公元122年春季三月丙午日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，到达黄中，击败了他，他的部众四散逃走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京城和21个郡国下冰雹，河西的冰雹大得像斗一样。幽州刺史冯焕、玄图太守姚光多次揭发奸恶之人，怨恨他们的人伪造诏书，谴责冯焕和姚光，赐给他们欧刀，又下令给辽东都尉庞奋，让他迅速行刑。庞奋立即斩杀了姚光，逮捕了冯焕。冯焕想自杀，他的儿子冯衮怀疑诏书有异常，阻止冯焕说，大人在州里志在铲除奸恶，实在没有其他原因，一定是凶恶的人胡乱伪造，图谋施行奸毒，希望把事情上报朝廷，甘愿受罪也不晚。冯焕听从了他的话，上书为自己辩解，果然是伪造者所为，朝廷征召庞奋，治他的罪。癸巳日，司空陈包被免职。五月庚戌日，宗正彭城人刘寿担任司空。己巳日，封河间孝王的儿子刘德为安平王，作为乐成靖王的后嗣。六月，郡国发生蝗灾。秋季七月癸卯日，京城和13个郡国发生地震。高句丽王遂成归还汉朝的人口，到玄兔郡投降。此后魏末顺服，东部边境战事减少。前人羌与上郡胡人反叛，度辽将军耿奎击败了他们。八月，杨陵的陵园寝庙发生火灾。九月甲戌日，27个郡国发生地震。鲜卑已经多次杀害郡守，胆气更加旺盛，拥有数万骑兵。冬季十月，又侵犯雁门、定襄。11月，侵犯太原。烧当羌麻奴饥饿困窘，率领部众到汉阳太守耿种那里投降。 这一年，京城和27个郡国发生水灾，皇帝多次派遣黄门常侍以及中使伯荣往来于甘陵。尚书仆射陈忠上书说，现在上天的心意没有顺应，水旱灾害屡次到来，青州、冀州地区大雨成灾，河水泛滥，徐州、泰山一带海水漫溢，兖州、豫州蝗虫滋生，荆州、扬州稻米收成微薄，滨州、凉州两州羌人叛乱，加上百姓不足，国库空虚。陛下因为不能亲自侍奉孝德皇的陵园庙宇，接连派遣中使到甘陵致敬，红色车辆和并排的马匹在道路上相望，可以说是孝道至极了。但我私下听说，使者所过之处威势显赫，震动郡县王2000担官员，甚至韦伯荣独自在车下跪拜，征发百姓修路修建驿站，大量储备物资，征发徭役没有限度，老弱相随，动辄数以万计，贿赂使者的仆从每人数百匹布帛，百姓跌倒呼嚎，无不捶胸痛心。河间王是叔父之亲，清河王有灵庙之尊，以及分服的大臣都委屈地在车下向伯荣行礼，陛下不过问，他们一定认为陛下希望他们这样做。伯荣的威势比陛下还重，陛下的权柄掌握在臣妾手中，水灾的发生必定由此而起。从前韩嫣凭借副车的身份接受驰骋视察的使命，江都王务以为他而拜见，韩嫣就受到欧刀的诛杀。我希望民主维护天子的尊严，端正乾纲的地位，不应该再让女使干预万机。仔细考察左右，难道没有石显那样泄露机密的奸险？尚书的那言，难道没有赵昌那样诬陷他人的欺诈？公卿大臣，难道没有朱伯那样阿谀依附的援助？外戚近亲，难道没有王凤那样危害王商的阴谋？如果国政一律由皇帝命令，王室每次都取决于自己，那么下面的人就不能逼迫上面，臣子就不能干预君王，常与大水必然停止，四方的各种灾异就不能危害。奏章呈上，皇帝不醒悟。当时三府权力轻，既要事务专门委托给尚书，而灾异变故总是严厉责备并罢免三公。陈忠上书说，按照汉朝旧例，丞相所请求的没有不听从的。现在的三公虽然空有其名而没有实权，选拔、诛杀、赏赐一概由尚书决定，尚书被任用比三公还重要。衰败以来，这种情况已经逐渐很久了，我内心常常独自不安。近来因为地震策令罢免司空陈包，现在灾异又想严厉责备三公。从前孝成皇帝因为妖星守在星宿，将灾祸归咎于丞相，最终没有蒙受上天的福佑，只是违背了宋景公的告诫，所以知道是非的区别，明白的有归属了。另外，尚书决断事务大多违背旧典，定罪执法没有准则，以诋毁欺诈为先，文辞苛刻，言语丑恶，有违规章法度，应该责求其本意，裁断而不听信，上顺国典，下防专权，将方圆置于规矩之中，审查轻重于衡实之上，这确实是国家的典制，万世的法则。汝南太守山阳人王公正是崇尚温和，喜好人才，爱护世人，任用元郎为公曹，引进巨人黄宪、陈蕃等人。黄宪虽然不屈就，陈蕃于是做了官吏。元郎不特意修饰操行而闻名当时，陈蕃性格气质高明，王公都以礼相待，因此众多世人没有不归心的。黄宪世代贫贱，父亲是牛医，颍川人寻书到沈阳，在旅店遇到黄宪，当时黄宪14岁。寻书惊讶地认为他与众不同，作揖与他交谈，整日不能离开，对黄宪说，您是我的老师表率。随后前往元郎那里，还没来得及慰问，一面就说，您的国家有颜回那样的贤人，认识他吗？元郎说，见到我的叔度了吗？当时同郡的戴良才高傲慢，但见到黄宪未尝不端正容貌，等回家后茫然若失。他母亲问他说，你又从牛一儿子那里来吗？回答说，良不见叔度，自以为没有不如别人的。等见到那人，就看他在前面，忽然又在后面，确实难以估测。陈蕃和同郡的周举常常互相说，一段时间不见黄生，那么卑鄙吝啬的念头又会在心中萌生了。太原人郭泰年少时游历汝南，先拜访元郎，不住宿就离开了，然后去见黄宪，待了好几天才回来。 有人问郭泰，他说凤高的气量好比泉水，虽然清澈但容易摇曲，疏度广阔如同千顷的湖泊，澄清它也不清，搅浑它也不浊，不可估量。黄宪最初被举荐为孝廉，又被公府征召，有人劝他做官，黄宪也不拒绝，短暂到了京城，随即返回，最终没有任职，48岁时去世。范晔评论说，黄宪的言论风旨没有传闻于世，但世人君子见到他的没有不佩服他的深远，去除鄙令大概是因为他到周全性完备，没有德性可以称颂吧。我的曾祖穆侯认为，黄宪安然地处于顺境，深沉的如同道，浅深无法达到他的境界，清浊无法议论他的方面，如果集门于孔氏门下大概差不多吧。孝安皇帝延光二年癸亥年公元123年春季正月，牦牛已反叛，益州刺史张乔击败了他们。夏季四月戊子日，封乳母王胜为野王君。北匈奴接连与车师入侵河西，议论的人想再次关闭玉门关、阳关来断绝祸患。敦煌太守张当上书说，我在京城时也认为西域应该放弃，如今亲自踏上那里的土地，才知道放弃西域，那么河西就不能自存。仅陈述西域的三条策略，北虏呼衍王经常辗转在蒲类、秦海之间，专制西域，共同进行抢掠。现在用九泉蜀国的力士2000多人聚集在昆仑塞，先攻击呼衍王，断绝他的根本，然后征发鄯善兵5000人威胁车师后部，这是上计。如果不能出兵，可以设置军司马，率领将士500人四郡攻击他们犁牛、古石，出关占据柳中，这是重计。如果还不行，就应该放弃交河城，收拢鄯善等，全部让他们入塞，这是下计。朝廷下达他的建议。陈忠上书说，西域归附内地已久，多次向东盼望叩关，这是他们不喜欢匈奴、仰慕汉朝的表现。现在北虏已经攻破车师，势必向南进攻鄯善，放弃而不救援，那么各国就会顺从他们了。如果这样，那么鲁人的财物更加增多，但是更加壮大，威临南羌，与他们勾结，如此河西四郡就危险了。河西已经危险，不可不救援，那么百倍的劳役就会兴起，不可计量的费用就会发生。议论的人只想到西域遥远，怜悯那里的烦劳费用，看不到孝武帝苦心勤劳的用意。如今敦煌孤立危急，从远方来告急，再不援助，对内无法慰劳利民，对外无法威慑百蛮，缩小疆土不是好计策。我认为敦煌应该设置校尉，按旧例增加四郡的屯兵，来安抚西域各国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又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，率领兵士500人出关屯驻柳中。秋季七月，丹阳山崩。九月，五个郡国发生水灾。冬季十月，辛未日，太尉刘凯被罢免。甲戌日，任命司徒杨震为太尉，光禄勋东来人刘希为司徒。大鸿胪耿宝亲自拜访杨震，推荐中常侍李润的哥哥给杨震说，李常侍是国家所倚重的人，想让您征辟他的哥哥，我只是传达皇上的意思罢了。杨震说，如果朝廷想让三府征辟赵用，本来应该有尚书的敕令。耿宝非常怨恨地离开了。执金吴延显也推荐他的亲信给杨震，杨震又不听从。司空刘寿听说了，立即征辟了这两个人，因此杨震更加被怨恨。当时诏令派遣使者大规模为王胜修建府邸，中常侍樊峰以及侍中周广、谢运等人互相煽动，亲赴动摇朝廷。杨震上书说，我私下考虑，现在灾害非常严重，百姓空虚，三边震动侵扰，国库匮乏，恐怕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。诏书为阿母兴建府邸，将两处合为一处，连理接接，雕琢修饰，穷尽精巧，开山采石，辗转催促，耗费巨亿。周广、谢运兄弟与国家没有肺腑之业的关系，依靠尽信奸佞之人，与他们分权共事，嘱托周郡，轻动大臣。宰相部门征辟赵用，迎合旨意，招来海内贪污之人，接受他们的贿赂，以至于有因贪赃禁锢被废弃的人，又得到显赫任用。黑白混淆，清浊同源，天下喧哗，给朝廷招来讥讽。我听说老师的话，在上位的人索取，才进百姓就怨恨， 历尽百姓就反叛，怨恨反叛的人不能再驱使，希望陛下考虑。皇上不听从，鲜卑的旗帜剑亲自率领10000多骑兵在曼伯攻打南匈奴，遇见日逐王战死，杀死1000多人。12月戊辰日，京城和三个郡国发生地震。陈忠推荐汝南人周谢、南阳人冯良，说他们学问品行深厚纯正，隐居不愿做官，名声重于当世。皇帝用玄勋高币等礼物聘请他们。周谢的宗族又劝他说，修养道德建立品行是为了国家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守着东冈的坡地呢？周谢说，修养道德的人衡量时机而行动，行动不合时机怎么能通达呢？与冯良都自己乘车到近处的县，称病返回。孝安皇帝3年甲子年，公元124年春季正月，班勇到达楼兰，因为善善归附，特别加授三寿带，而秋次王白英还犹豫不决，没有归附。班勇用恩信开导他，白英于是率领孤墨、温宿自己捆绑到班勇那里，于是征发他们的步兵骑兵10000多人到车师前王庭，在伊河谷击走匈奴伊里王，俘获前部5000多人，于是前部开始重新开通。2月丙子日，皇帝车驾东巡，辛卯日到达泰山。3月戊戌日到达鲁地，返回时到达东平，到东郡，经过魏郡、河内而后返回。当初樊峰、周广、谢运等人看到杨震接连进谏都不被采纳，于是无所顾忌，便假传诏书，调用司农的钱粮，将做大将的县城刑徒和木材各自修建家宅、园林、池塘、楼台、亭阁，劳役和费用无法计数。杨震再次上书说，我身居三公之位，不能调和阴阳。去年12月4日京城发生地震，那天是戊辰日，这三者都与土有关，位置在中宫，这是宦官近臣掌权用事的征兆。我私下考虑，陛下因为边境尚未安宁，自己生活简朴，宫殿房屋倾斜，也只是用柱子支撑而已，但那些亲近的宠臣却不能崇尚断经之意，骄横过度，超越法度，大量征调意图，大肆修建宅地，卖弄权势，道路上议论纷纷，地震的灾变恐怕就是为此而发。此外，冬天没有积蓄的雪，春天也没有下雨，百官忧心忡忡，而修缮工程却不停歇，这确实是招致干旱的征兆。希望陛下振奋前刚刚健的德行，抛弃骄奢的臣子，以承接上天的告诫。杨震前后所说的话越来越激烈，皇帝已经感到不满，而樊峰等人都侧目而视，愤怒怨恨，但因为杨震是著名的儒生，不敢加害。恰逢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陈朝政得失，皇帝发怒，便将他逮捕，交付赵狱审讯，定为欺君罔上、大逆不道之罪。杨震上书营救他说，我听说商周时代的圣明君主受到小人的怨恨咒骂，反而更加尊重自己的德行。如今赵腾所犯的罪是激烈攻击、诽谤的言论，与亲手持刀犯法有区别，请求为他减刑，保全赵腾的性命，以鼓励草野之人的直言劝谏。皇帝没有听从，赵腾最终被处死，暴尸街头。等到皇帝东巡时，樊峰等人趁皇帝在外进乡修建宅地。太尉部院高叔找来将做大将的令史进行核查，得到了樊峰等人伪造的诏书，详细奏报，准备等皇帝回来后再呈上。樊峰等人惶恐不安，恰逢太史说星象有逆行变异，于是他们共同诬陷杨震说，自从赵腾死后，杨震身怀怨恨，况且他是邓氏的旧部属，有怨恨之心。壬戌日，皇帝车驾回到京城，当时暂住太学，夜里派遣使者策命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。杨震于是紧闭大门，断绝宾客往来。樊峰等人又憎恨他，指使大鸿胪耿宝上奏说，杨震身为大臣，不服罪，心怀怨恨。皇帝下诏遣送杨震回原郡。杨震走到城西的济阳亭，慷慨地对他的儿子和门生说，死是世人常有的结局，我蒙受皇恩位居高官，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诛杀，厌恶宠妾侵乱却不能禁止，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日月？我死之后用杂木做棺材，用不单被，只要能盖住形体就行，不要归葬祖坟，不要设置祭祀。于是服毒而死。 弘农太守宜良秉承樊峰等人的意志，派官吏在陕县扣留杨震的灵柩，将棺材暴露在路边，并罚杨震的儿子们代替义族送信。路上的行人都为之流泪。太仆争枪侯来历说，耿宝依托皇舅的亲属关系，荣耀恩宠过分，不想着报效国恩，反而亲身依附奸臣，伤害忠良，上天降祸也快要到了。来历是来世的曾孙。夏季四月乙丑日，皇帝入宫，戊辰日任命光禄勋冯时为太尉。南单于谭去世，其第八继位，是为乌鸡侯师竹低单于。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，度辽将军耿奎与温榆独王忽尤辉率领新归降的部众连年出塞攻击，返回后让他们驻守在各个要害之地。耿奎征调频繁，新归降的人都心怀怨恨，大人阿祖等人于是反叛，胁迫忽尤辉想让他一起离开。忽尤辉说，我老了，受汉家恩惠，宁愿死也不能跟随你们。众人要杀他，有人相救得以免死。阿祖等人便率领部众逃亡。中郎将马邑与胡人骑兵追击，击败了他们，几乎全部斩杀或俘获。日南郡境外蛮夷归附汉朝。六月，鲜卑侵犯玄兔郡。庚午日，阆中发生山崩。秋季八月辛巳日，任命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。王胜、江津、樊峰等人诬陷太子乳母王楠，除奸丙吉等人，将他们杀死，家属流放到比景。太子思念王楠、丙吉，多次为此叹息。江津、樊峰害怕日后有祸害，便与延后捏造虚假罪名，诬陷太子及东宫官员。皇帝发怒，召集公卿以下官员商议废黜太子。耿宝等人秉承旨意，都认为应当废黜。太仆来历与太常还焉，廷尉前为人张浩商议说，经书上说年龄未满15岁，过失罪恶不在于他本人。况且王楠、丙吉的阴谋，皇太子可能并不知情，应当选拔忠良的保父，用礼义辅佐他。费力之事重大，这实在应该请圣恩暂缓考虑。皇帝没有听从。桓焉是桓玉的儿子。张浩退下后又上书说，从前贼臣江冲制造谗言叛逆，倾覆了丽园，孝武皇帝很久以后才觉悟，虽然追悔前师，但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如今皇太子才10岁，还没有学习保父的教诲，怎能急于责备他呢？奏书呈上，不予理睬。九月丁酉日，废黜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，让他居住在德阳殿西边的钟楼下。来历于是联合光禄勋对讽，宗正刘伟，将作大将薛浩、侍中吕秋红、陈光、赵代、施言、太中大夫九江人朱昌等十余人一起到洪都门证明太子没有过失。皇帝与身边的人对此感到忧虑，便派中常侍奉旨胁迫群臣说，父子一体是天然的本性，以大义割舍私恩是为了天下。来历对冯等人不识大体，却与一群小人共同喧哗，表面显示忠直，内心却希冀将来得福，掩饰挟取，违背道义，难道这是侍奉君主的礼节吗？朝廷广开言路，所以暂且宽容，如果执迷不悟，就要明确施加刑罚。觐见的人没有不变色的。薛浩首先叩头说，确实应当遵从明诏。来历勃然大怒，当场质问薛浩说，刚才共同觐见时说了什么，如今又背弃。大臣乘坐朝廷车辆处理国家大事，难道可以这样反复无常吗？于是各自渐渐起身离去。来历独自守在宫门前，连日不肯离开。皇帝没有发怒，尚书令陈忠与各位尚书于是共同弹劾来历等人，皇帝便免去来历兄弟的官职，削减封国的租税，贬黜来历的母亲武安公主，不许她入宫朝见。陇西郡开始迁回狄道。烧当羌首领麻奴去世，其弟西苦继位。庚申日月末出现日食。冬季十月，皇帝巡幸长安。十一月乙丑日，返回洛阳。这一年京城及23个郡国发生地震，36个郡国发生大水灾和冰雹。